很谢谢应许小组的弟兄们是上来献诗，姊妹们他们是穿得很整齐上来献诗，是有一种的优美。但是看见弟兄们穿得很整齐的是上来献诗赞美神，是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气势。所以希望我们鼓励他们以后多多的他们是一同的来到服侍神。我们今天是一同的思想，继续的是看圣经里面的伦理原则。好像前面我们讲过好几个重要的圣经里面的伦理原则，比如对生命的尊重，对婚姻的看法，对教育的看法。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就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原则，就是立约的人生。我们可以看一段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让我们一起听也一起读上帝的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俗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在他的妻子撒拉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往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一起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看见你对亚伯兰生命中的呼召。我们深信我们每个人能够认识你，能够蒙恩得救，都是因为你在是我们生命中是呼召我们，并且你答应说你用那永远不变的爱来到爱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愿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照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爱主更深，也让我们在生命中活得更为有信心。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村里有两个的家庭，一个的家庭是一个信主的家庭，里面有孩子们，父母是常常的是以圣经的原则来到教导他的孩子，赏罚分明。但是这个父亲常常的对孩子说，无论你是就算怎么不乖，你无论是犯了怎么错误，只要你肯承认错误，只要你回到家里，我们一定的是接纳你，我们是一定的是让你是成为家里面的一员。另外邻居有一个家庭，那个家里是所谓英文所讲的是 dysfunctional 的，父亲是一个酗酒的一个醉酒汉，欢喜赌博， 哪天他那个是手气好，赌博赢了钱，回家看见孩子在那里，当鸭子，那给你3块钱去买糖吃。哪天他是按的那个手气不好，赌博输了，醉酒回家，看见孩子在那里在读书做功课，进来一拍桌子，你在那里干嘛？安能还不快去睡觉？你再不安能睡觉，我赶你出去。安能是安能不许你回来。你想这两个不同的家庭，哪一个家庭的孩子会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自信，更有安全感，更有喜乐？哪一个家庭？是第一个家庭。我们都不约而同的会是明白到是第一个家庭，因为父母赏罚分明，而且是对他有一份的是爱在那里，所以这个孩子会活得更有安全感，更有平安，是更能够有喜乐。其实这就是立约的人生的重要。在生命中，那个不信上帝的人对生命是没有把握的，觉得我今天无缘无故的不知道什么运气来了，好运气一下子好像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但是好像一下子无缘无故的，好像一下子什么恶事都发生在我身上。这个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生活过的就好像那个醉酒的汉的儿子一样，在那里过日子，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哪一刻下一刻要发生什么事，而且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有何等严重的后果。但是一个立约的人生却是截然不一样的，因为立约的人生就是上帝用那永恒不变的爱来到爱我们。曾经有一位是牧师叫做 Bruce Shelley， 他对这个契约这个观念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他说我们在现代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的是用契约来到是界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的。但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所用的其实不是契约，只是合同。他说契约跟合同有很大的不一样。合同是什么？合同是双方是订立了一个的协定，我做我的一份，你做你的一份，我做了我这一份，期盼你要做你的一份，这就是合同。如果双方有一份，有一方是那个不完成这个合同的需要，那样子的话，这个合同就终止无效了。这个就是合同。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做生意的，你都知道，那个订合同是要双方是你一个有所做的事情。那样子，这位是牧师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很简单的，我们在生活中去看医生，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非正式的合同。你打电话去医生那里约了某月某日几点钟到医生的诊所那里去看医生，如果这个病人到时没有出现，医生并没有义务要再去打电话这个病人说为什么你不来，你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这个医生的责任只是在当这个病人不出现的时候，那个诊所就写一个记录，这个病人没有来，就是这么样子。医生没有一个是责任要去追寻这个病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是合同。下次这个病人要再去约看这个医生呢，可能比较困难了，因为他的信誉不好，那个诊所的小姐会说这个病人上次没有来，而且有些地方呢，现在特别是看牙医 啊，那如果你还能那个约了合同不出现的话呢，牙医一样照样要罚钱，要收费，因为他说他保留了时间给你。这就是合同。但是这个是啊，那牧师接下来说呢，是契约在圣经中是不一样的。契约的精神在圣经中可以用是以赛亚书49:15的一段话来到是表明。以赛亚书49:15，这里耶和华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个就是神跟我们之间所立的约的关系。可能我们甚至有时候会远离神，但是神永远不远离我们。而呢，我们有时候会特别的，当我们犯罪，我们会是离神离得远远的，但是神会是用他的爱来到寻找我们。所以这位牧师接下去说，其实圣经里面这个契约的这个 covenant 这个好像是的观念，就好比是一个家庭的观念。吃饭的时间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没有出现来到吃饭，妈妈怎么样？妈妈会去怎么样？妈妈会去找。妈妈不会说，哦，你不到时间不出现拉倒，就是这么样子，不会这么样。因为他的那个是妈妈会担心，为什么他还没有回家，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情啊？那为什么他还的那个在房里不出来，是不是还的那个生病了？妈妈会去关心他。而契约在圣经里面的观念就好像是父母跟孩子的那一份的感情。孩子可能会调皮，孩子可能会闯祸，但是这个孩子永远是家里的孩子。这也是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约往往不在乎人这怎么样子的回应，而是完全的在乎上帝要怎么样子的作为。而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就叫做恩典。所以圣经里面的约每一个都是带着恩典的，人是做的是只要用信心回应就好了。而我们今天思想圣经中的伦理观念的第五个立约的人生，我们也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是很重要的两点。第一，我们来看看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第二，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下子立约跟苦难的关系。第一，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是在生命中是遇到一个是可以说是人生的瓶颈。有些人读过但丁的他的神曲，他讲到他人生40，好像是进到人生的一个的丛林之中，不知道他的前路会怎么样子。但是亚伯拉罕现在这个时候在哈兰是75，他是还能当时是来到人生的一个瓶颈。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亚伯兰就是说是很多人的父亲，但这个名字对他来讲是生命中的一个的讽刺。为什么？因为他一个孩子都没有，虽然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但是生不出孩子啊，那鸡蛋都生不出一个。所以呢，是很他是生命中一定是很多的困难，因为在那个时代有子万事足，这是当时的社会的观念。然后呢，他是跟随他父亲是出了乌尔，然后就停在哈兰。他们是本来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是有一个是心智要到迦南地区，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我们相信可能上帝是有一个呼召。但是说他的父亲是走到那个哈兰这个地方， 的时候就停下来，然后后来他们在那里居住，甚至在他父亲在那里过世。所以在人生中是走到一个瓶颈，到底要往前走还是要转回头，是在那么样子的一个的环境当中，是亚伯拉罕是可以说是因为他父亲去世了，所以他的全家的责任都落在他的怀里。人生何去何从？很多时候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大的岁数，或者是没有那么大的责任，但是我们在人生中有时候也会走到一个瓶颈，觉得到底是何去何从？我们是要往前走，还是要回去才能走回头路？我们是应当要怎么样子？然后很奇妙的，上帝的话就临到亚伯拉罕，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上帝还能给他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要不要往回头看，你是跟随我就好了。其实这个上帝对这个无子嗣的亚伯拉罕起了三个的很大的应许。第一，上帝说我要赐给他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我们也知道后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是进到迦南，并且得了这个应许之地。很奇妙的是，这个应许之地上帝给了他们，所以他们是一直的都拥有这个应许之地。近代历史上我们看见最奇妙的一点，以色列国上一次亡国是公元70年，大家都知道读那个圣经历史，是公元70年罗马人是把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也毁了，把城也拆了，那样子以色列人就亡国了。但是很奇妙的，他们虽然亡国了，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因此在地图上消失。到1948年，犹太人又建立起今天的以色列国。虽然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信靠上帝，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们是好像什么，对不起我讲一个俗一点的比喻，好像什么打不死的蟑螂一样啊。那个无论他们在世界上各地，虽然他们因为离弃神被抛来抛去，正如生命记里面所说的，但是什么，他们始终上帝会照顾他们，始终看见他们又是回起来，是成为一个国家。我并不是有轻忽犹太人的意思，我只是说啊，那个用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那个比喻来到描述他们那一种，好像中国人说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一种的很奇妙的生命力。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那个到世界要末世的时候啊，那个还是看到这个以色列国又是成立起来。第二，上帝应许给他是要有后代。上帝不单单给他一个儿子以撒，以致透过以撒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人的父亲，并且也透过他呢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成为是亚拉伯人的父亲。其实今天中东我常常说打来打去，其实是人家家里自己两兄弟在吵架，美国人是贪人家的石油，所以结果好像在中间做鲁仲连啊，那两边不讨好啊，那个是。但是而且这个很奇妙的，上帝的应许不单单的只是那个有亚拉伯人有以色列人是他们兴旺，并且还有什么，圣经上说凡是以亚伯拉罕信心为榜样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加拉太书3:6-9是这么说，加拉太书3:6-9，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来讲啊，那个都是啊，那是我们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是圣经的定义。 所以难怪神能够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要什么？比天上的星还多，比海里的海边的沙还要多。然后，并且上帝要借着他的后代，来到使地上的万族都要得福。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的一个后代，就是耶稣基督，使地上的万国都能够得福。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因为信靠耶稣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有一点，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但是在亚伯拉罕的这方面，他需要做什么呢？在亚伯拉罕的这方面，上帝给了那么大的应许哦，啊，那真是比他的家财千万，啊，那比他的金屋银屋还要大的应许给他，啊，那但是亚伯拉罕那方面，他又要做什么？亚伯拉罕对了，面对神这么样子大的应许，这么大的祝福，他只要做一件事，就是他需要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圣经里有两章的圣经是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圣经中里面的那个讲创世，不过讲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一章就讲完了。但是讲亚伯拉罕啊，那却要讲几章那么多。一个例子，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在罗马书第五章这里第一节就说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说到是什么呢？就是他呢讲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好像是信心，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那子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上呢，是他呢也讲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二节说什么？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而亚伯拉罕那个对上帝最具体的信心的表现，其实就在创世纪十二章四节刚刚我们所读的一段话语里面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好吧，我们把这句话读一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个就是他的信心的表现。上帝说你要离开你的父家，离开你的本族，离开你一切你所熟悉的环境，你一切的认为安全感的东西。然后是什么？上帝这么跟他讲，亚伯拉罕就按着上帝的吩咐就去了。十九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是宣教士，叫做 William Carey， 是到印度去的。他是在印度开始了是宣教的工作。他曾经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要为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有信心勇往直前的人，才能够为神所能够大用，才能够为神做出超乎一般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在外面工作久了，我们常常的都有一套的所谓行政管理的观念在那里， 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最保险的，哪些事情做了可能是不会赔的，不会亏的，可能不会可能出毛病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只是按照最保险的方法去做的时候，我们会结果是就没有一个操练信心的机会。我们常常是做最保险的事情，结果就好像那个拿了1000两的那个仆人，把钱埋在地里，然后还的那个道士原迎奉还，这是最保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为神做大事，为神是来到做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信心来到跨出去。当然这个不是说还的那个是随意的去还的来到，是所谓 take risk， 随意的还能是来到，是不负责任的，是来到是还能去冒风险。但是当我们很清楚确定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要很愿意用信心是跨出去。正如保罗是还能在使徒行传27章那里讲到，是遇到海上的风浪14天之久，大家都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了，然后还能大家都紧张的吃不下饭来，但是保罗却能够在那全船200多个人当中，当大家都在为性命担忧，大家都在还能害怕的时候，保罗却能够站起来说，神的使者已经告诉我，还能神是会看顾我们，并且怎么，他说众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个就是信心，我信上帝怎样对我说，我信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要信。在圣经里有好几处的地方给我们看见信心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马可福音5章那里记载了一个管会堂的人，安能有一天他的12岁的一个独生女儿安的那个生病了，然后管会堂的本来是很体面的人，是德高望重的人，但是最后为了使安能他的女儿，为了要他这个女儿能够得医治，安能那个他是放下他的体面，跑去跪在众人，在众人面前跪在耶稣面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医治安能这个女儿。然后很不巧的却遇到了，在路上遇到一个患血漏的妇人，为了还能医治这个患血漏的妇人，还能为了还能强调信心的重要，耶稣还能还特别停下来问谁摸我的衣裳，结果把这个事情耽搁了。所以等到那个还能事情搞清楚了，那个想那个血漏的妇人跑出来又做了一个长的见证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人从耶路的家里跑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也就是说，没有机会了。但是耶稣听见这个话，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只要怕，只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在耶稣的心目中，没有罪词，没有过词的。今天在你的生命中，可能你觉得有些事情是已经不能挽回的，但如果你对神有信心，你向神来到求，你会看见神能够将不能的变为可能。你可能觉得在生命中有些事情已经是含的那个是含的那个没有办法的，但只要你对神有信心，你会看见是神能够将那不能的变为可能。另外在马可福音9章23节，有一个孩子自小就会被鬼附着，鬼常常是把他摔在火里水里，屡次要灭他，这个父亲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把他这个孩子是带到他的耶稣那里去。不巧耶稣是上山去了，跟几个门徒到山上去了，大家也知道他呢在山上耶稣改变了他的那个他的形象。山下的这几个剩下这几个门徒，他们来医治这个孩子，这个怎么都治不好。 然后这个父亲在束手无策之中，当耶稣从山上下来之后，这个父亲怎么说？父亲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是一个走到山穷水尽毫无办法的人，但是耶稣怎么样子对他说？耶稣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在马太福音21:22，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对门徒说的，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在生命中，你可能认为有一些的是已经是无可救药的事情，可能有些的人际关系，可能你已经觉得是那没有办法恢复了。有些的可能你跟孩子多年的是闹意见，可能是大家都不讲话了。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你愿意放在祷告里面，你愿意是带到神的面前，这个不可能的会成为可能。不是因为你能，而是因为神能。在达拉斯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做 Chuck Swindoll， 他曾经讲过一个他从前当年读神学的时候的见证。他那时候是1959年在达拉斯神学院里面读书，他说那时候那年的夏天很热，而他的太太 Cynthia 跟他都住在一个小小的 apartment 里面，那个 apartment 没有冷气，热得不得了。然后有一天他太太跟他说，我们如果有一个冷气机该多好。这是1959年，当时冷气机还是很新奇的东西，也不像我们今天这么便宜。今天你跑到 Home Depot 去，99块钱都有一个，100多块钱已经有不错的那个窗口的小小的冷气机，在那个时代不是这么样子。在当时他们不可能是有一个冷气机。然后当时这个 Chuck Swindoll 牧师就对他的太太 Cynthia 说，让我们试试看这么样子，让我们是不要告诉任何人，让我们就是为这个事情祷告。他回过来说，他说你在神学院的时候你做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你很有信心。然后他们就为这个祷告，夏天过去了一点没有动静，秋天来了更热也没有动静，然后冬天也过去了也没有任何动静，但是他们就没有放弃，一直的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到春天来的时候，夏天快到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是回到 Houston 去探望他太太的父母，然后在太太的父母的家里忽然收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他们是在 Houston 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这个朋友打电话来说， Chuck， 我们这里有一个是那个冷气机，是差不多是新的，只用过一下子，你有用吗？他呆住了，然后那个人就把冷气机带过来放在他的车厢里面，他们带回去到达拉斯装到窗上，他在神学院里面那4年就是靠着这个冷气机度过每一个炎热的夏天。如果你去过德州，你知道夏天热起来的时候可以100多度，110几度，好像走进烤箱一样。当然上帝的照顾并不是只是在给他一个冷气机，但是对他来讲，那一个转捩点是他一个信心的转捩点。他知道他无论什么需要，是真正有需要的，神都会看顾他，神都会供应他。虽然可能是需要他是操练信心，要好好的去祷告，但是神能够用超乎所求所想的方法来到为他是成就是有需要的事情。 相信我们今天生命中没有人是在找一个需要一个冷气机，但是可能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很大的困难，有一些很大的需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是愿意去相信，只要我们不断的是祈求，在神面前来的祈求，我们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有神的主权，所以神有时候所做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事迹我们看下去，我们发现说，其实到后来亚伯拉罕是还是那个在生命中他到过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得着他的土地，但是神告诉他说，好像这地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所以是说400年之后我把这个土地要给你的子孙。有时候在生命中，那可能你祷告祈求不一刻就那神就已经是给了你，但是说圣经里面他能是神会掌握一切，在最恰当的时候是回应我们的祷告。上帝的约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只需要用信心去回应。当事情不理想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用更大的信心来的回应他。这时候想起耶利米书29:11-13里面的一段话，请打一打出来。阿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特别是每年毕业的时候，常常很多人用这段话来送给毕业生，但其实这段话有它特别的背景在哪里。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里告诉我们，神有主权，神有时候需要我们是那个再多一点的呼求，专心的祷告，专心的寻求，但是神会把最好的事给我们。有时候生命中有些的学习是不能够短路的，是没有是捷径的。有时候我们生命中有些的事情需要经过流泪谷才能够是到达全缘之地。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神说有两事情在我们是祈求等待当中可以做的，一件就是要呼求祷告。这个呼求，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意思说是什么？是请这个人做一个客人，就是说请他进入到生命里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打开，请神进来，是在这个生命里面做主。这时我想起启示录3:20里面耶稣曾经讲过的一句话，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句话用来劝人家信耶稣，其实这句话是对信主的人说的，就是说你要在生命中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很多的时候你不是说只是说我今天做好了计划，耶稣啊你批准一下吧，你需要把自己的生命打开，让耶稣进来完全的掌握这个生命。另外的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这里神说你要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个寻求，这个希伯来的字专心寻求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表示说是用这个人的全部，也就是用心，用良心，用勇气，用头脑，用了解，也就是你这个全人的投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全然的信心来到信靠神。在结束的时候，圣经再次的提醒说，只要我们对上帝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深信上帝所允许的苦难， 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帮助我们长大成熟，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能有力量去面对，去胜过，过一个以亚伯拉罕为榜样的信心的生活，生活在一个立约的人生当中，活得充实，活得蒙恩，活得有恩典。愿神帮助我们。人生会有苦难，有时候祷告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听到回应，但是我们要对神有更大的信心。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越大的困难，就要用更大的信心来到回应。如此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当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就遵从上帝的话而去行。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中不是说没有困难，生命中不是说没有挫折，甚至犯错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神就以他为义，神就施恩，是将一个如同已死的人，是产生许多的儿女，比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还要多。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命中看见盼望，看见我们也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很多的时候，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当事情是有挫折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好像是摇摇欲坠、唯如泪冷的时候，泪冷软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用更大的信心来的回应。当我们觉得是有绝，好像似乎要绝望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你有更大的能力，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勇往直前，面对人生的风浪，面对人生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立约的人生，我们只要用信去回应，主你自己是信实的，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求主施恩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当中有人遇到困难，有人是遇到经济的风暴，有人遇到生命中各种的难处、挫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更大的信心来到回应。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像那个患病的孩子的父亲一样，我们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愿主你自己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天地虽然改变，你的话一点一笔都不会废去。让我们是再一次的是记得，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你的慈爱必永不离开我们。谢谢主，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在我们崇拜的结束，让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归荣耀于神，并且领受祝福。 愿上帝所赐出乎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默祷、唱诗之后散会，请大家留步参加是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